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那这集的特别来宾依然只有王家平一人。
哎，我们该找特别来宾了。
我们是，
我还想象说，在这个这么舒服的录音室，然后再架一个麦克风，旁边有一个，其实我想是马子，对不起，哇，就是有一个可以分享很多东西的。
我们其实一直还没决定，
可以戳破你的谎言，比如说这些东西。没有，就是
你刚谈到马子，谈到这个这么香辣的议题哦。我们就顺着你的话题
来，
我们来讲一下香料好
了。你真会扯，这跟香料什么关系
啊？没有什么关系啊，但你要香料，我们就香料嘛。
好好好，
至少有一个字一样。
我是 说有一个，哎，有一个，
你如果不要香料，
概念不一样的人可以一起激发出比较多的东西。
哦，是这样，
应该是蛮有趣的。
是这样吗？
嗯。
哦，好，那你、
啊、香料
你要讲哪一个议题？你说
香料啊，对的，
香料。
我们刚刚就在讲说，哎，我觉得香料的使用上蛮有趣的，很重要，可是它又不是一定要在你盘子上看得到的，可是它却是让你对这个料理中，它就是一个默默的一个在一直支撑这个料理对你的印象，在你心目中的感觉的。如果少那东西，你就觉得这道菜不对了。
来，我们先讲一下，香料分太多了。
嗯，
你要讲的是新鲜的还是干燥的？
都可以，在意大利的使用的话，新鲜干燥 我觉得都有蛮重要的
香料。我个人觉得有趣的两点、
嗯、
第一点就是欧洲把这个香草香料，就是迷迭香算吗？
那当然算。
哦，鼠尾草算吗？
算啊，当然。哦，
这些东西在我的眼中其实理论上都是杂草起家的，它就是杂草。但是在欧洲有系统的推广，
嗯，
它变成了一个很棒的文化，
是
会让你说，哦，我在窗边种一小碟这个迷迭香或者百里香，然后煮饭的时候就是煎个鸭子，哦，怎样煎，这样那种感觉就是让你觉得很棒很棒。然后同样的，如果以台菜来看，
也是有啊，
有啊，可是我们就好像那种感觉
是那个植物似乎没有那么浪漫的感觉，
对，就你少了那种。可是如果像我自己在希腊在其他地方我在旅游发觉啊，那些那就杂草啊，哦，只是你被包装成浪漫和
生活的。你怎么讲人家讲成人家包装，那真的在料理上他们还占着蛮重要的角色呢。
我们 Campong 九层塔也是很重要啊，香菜也是很重要啊。对啊，
就我就不会讲那个是杂草。
就你的意思说你不会特别去把它变成一个需要去研究的品相的感觉。
没有啊，在料理中很重要。有些什么的传统的意大利菜就是没那个东西就不是这个，就不是这道菜。
我理解啊，我的意思是说你面对这个植物的态度，
是
是没有说
料理。不过即使到现在还是有一些意大利料理他要的就是那些病很难追踪，他是要混合几个野草，是真的有这些东西。
是了，我应该正确的讲，是我最近在台湾很多地方旅行，
嗯，
那旅行的过程中你会发觉有一些比较偏乡的餐厅哦，他在做西餐的时候，他外面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是
这花园里面种的都是这些新香料植物，
嗯，
然后你早上喝一杯，比如说我前两天喝一杯梅子汁，好。然后呢他去外面就捡了一只百里香放在旁边，
是是是，不错不错，
就有一个感觉。那我说百里香跟梅子其实不太搭，
可以啦，百里香没问题，没问题，
但是他叫你先闻一下，哦，然后再喝一杯啊，那感觉那玻璃器皿选的又漂亮，梅子他自己腌的，哦，那就有那个感觉在。那我就想好像没听过哪一个台菜餐厅然后走到外面去捡了一点九层塔进来爆个香，还是摘了一点香菜，哦，还是就是青葱啊去外面剪一剪，或韭菜去外面割一下，哦，割个韭菜进来炒一盘，好像就没有那个画面。
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好像看待的是更是不能说低贱，好像是更是稀松平常，我们不会特别捧着它，
你不会用美感，所以我刚刚用包装两个字嘛。
哦，你这样讲我倒是
你不会去用一个很美的概念来思考或优雅概念，你反而是哎，家里面没有九层塔了啊，赶快院子摘一把，哦，来跑过去啪啪啪啪剪一剪，刀子剪一剪进来，这种感觉就不是浪漫的感觉，是一种很家常，但也不是不好。 那我只是在思考，
我就想象说有你去那个面摊点了一个贡丸汤，然后那个主厨用那个撒盐的方式撒那个芹菜猪给你。
您的撒盐是那个撒盐兄撒盐哥那个
啊，用芹菜猪
蛇形刁手，
芹菜猪就这样撒给你。你说干嘛啊，20多块钱的一碗汤有搞这个样子。
他说请你拍一下 IG 抖音内，就你会去思考说我们的态度，态度在某个程度上不一样，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如果这么多的香草香料里面，嘉平你最想谈哪一个？
我就意大利来讲的话，我最常使用在餐厅应该就是奥勒冈。
奥勒冈，
奥勒冈用了很多，而且它是干燥的，方便用的。
新鲜的呢？
新鲜的有一个叫什么菜，哎，我突然忘了。我会用过新鲜的奥勒冈，很棒。
哦，
有一些特别的菜会用新鲜的奥勒冈。
奥勒冈啊，哦，这样我台湾这边好像很难找一个类似的。
嗯，
哦，干燥的。
要不然我认为巴西利 Prezzemolo。
巴西利
Parsley。
巴西利跟台湾香菜类，
我认为
是不是就类似的？
就形状就
哦就，
当然强度我觉得
强度不太一样。但你如果要说香菜的话，我倒觉得香菜有人会把它烘干的当抹茶来用
啊。哦，真的吗？
当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价钱廉价很多，而且诡异很多啦。就
我觉得香菜光是香菜本身新鲜的出现在料理上，台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啊，就
重要的不得了，
重要到有人在 T 恤上面写我不要加香菜啊。
对对对，那个是那个就不予置评啊。可是毕竟在很多的料理里面没有香菜那道菜成不了上不了台面的。
我的香菜体验，你这样讲，我在想，我香菜最独特的体验是，在台东关山红仓客家菜，有一次走进去，他端上桌的那个茶水
啊，
是香菜水。
哦，我有喝过，我有喝过。
哦，香菜水啊，
香菜水其实感觉上比较，
它就是院子里面有香菜，砸了一把，然后就是泡
莲梗一起下去，
莲梗一起泡，
对对对对，
那味道是特殊的。然后另外一个特殊的体验是在彰化北斗，
嗯，
北斗这个地方是全台湾香菜最大的产区。
好 ，OK。
然后那个合作社的主人拿了一罐，他自己把香菜拿去烘干，
嗯，
然后让我试试看，说你不觉得味道跟抹茶很类似吗？
哦，就你刚刚讲那个，
对对对对。那我就一直笑，一直笑，确实啦。但是如果让抹茶控知道会崩溃，因为那个优雅度跟强烈度那个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他就说，欸，那我叫他就台湾抹茶好不好？好，那我一直笑一直笑，过不久真的这样卖了。
啊，
哦，啊，那倒是觉得蛮好，
还
能买得到，你网络自己查。
啊，
但是他就在思考说，为什么很多欧洲植物是可以风干使用，香菜为什么不能来试？
太薄了，太薄了。就像 parsley， 它其实也有烘干，可是它那个
没有，他就尝试嘛，他会认为所有东西是尝试，所以这是我的奇特体验。那奇特的体验另外一个是说，在香菜，其实你这样讲，香菜如果以这个植物，其实台湾的品种这几年的味道相对以前是淡的，嗯，
是，
因为这几年是比较泰国的品种，
哦，啊，我听你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它的品种其实一直在换，哦，那我们是以，香菜其实就是刚长出来没多久你就要把它捡起来嘛，哦，
嗯，
你不要让它开花，就是后来有人去找这个香菜体系，找到欧洲的体系，找到其他国家的体系，不同品种回来种，会慢慢去发觉有些香菜的花，
嗯，
它的味道非常漂亮
啊。
所以有一次我在台北的蓝餐厅
啊，是
吃到了香菜花点缀出来的菜肴，它就是只要微微的香菜的香气
啊哈。
好，哦，那香菜籽我目前还没吃过，但我知道它可以吃。目前还没有在哪一家餐厅吃过
香菜籽。我知道英文有翻译成香菜籽的香料，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我不清楚。但如果你要跟意大利来对比的话，这是台湾我目前可以知道，就是
Parsley。 我认为在 Parsley 的使用的话，我觉得在台湾我们认识的 Parsley 也有蛮大的进展，
嗯，
我记得在哇20年了，我在20年前开餐厅的时候，那时候很少会有平叶巴西利，也就是说我在跟 那种平叶巴西是我真的在意大利餐厅实习的时候是我们就是用那种平叶的 parsley、嗯、你之前都是那种卷叶的、
嗯、哼哼
卷叶的味道太浓了我们都会把它切过、嗯、稍微在水龙头透过一个 棉布把它稍微切绿色的汁把它挤掉一些让它风味稍微淡一点点才好用、嗯、那像我平常 最喜欢我自己最喜欢吃意大利面就是那个 vongole 综合贝类的意大利面Parsley 在这边就是相当的重要甚至我觉得它重要的角度不输于里面的大蒜跟番茄
嗯，
我觉得是刚刚好下的刚好而且我们会不同的时段放
嗯，
有些讲究的他会在刚开始包大蒜要准备炒蛤蜊炒番茄的时候他会把一些 Parsley 的梗先下去简单的爆几下丢掉跟着大蒜一起丢掉然后最后切叶子切碎的是在最后都调味调完要盛桌的时候淋一点点橄榄油那些贝类的汁淋淋的橄榄油跟 parsley 的碎屑这时候才下去这时候是味道是最好的
我问你哦，在一家餐厅意大利餐厅你有没有办法透过他对巴西里的运用来思考这个主厨是不是认真
你讲认真这件事情你像我们今天
或者你会不会对他更有兴趣就是会尊重说啊，你很认真在厨艺
我只能认定我因为我们在讲说哎，很有心很认真我觉得都不太是能评断一个餐点你喜不喜欢的这件事情了、嗯、有时候越笨的人越用力做事情你会觉得越可怕这个逻辑听得懂
也对
对不对我只能判定说他这个厨师他所想要表现的那一个东西是不是也是我很喜欢的意大利很 authentic 那件事情这个我可以判定你可以说哎，你能不能看出这个主厨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它是不是很意大利这个东西我可以判别
我通常是吃俄阿米爽的时候、
啊、
看对方怎么放香菜
此话怎讲
就是有些人的香菜是早就洗好一大把然后他就是用手抓一把丢进去还是怎样那连筋啊根就是全部都在、啊啊啊没有根啊茎啊茎叶什么
okay, 是
就是有时候
连橡皮筋都有
那太离谱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你吃俄阿米爽你会觉得他加香菜就只是为了加就是啊有给你就好
是
但有的你会发觉他就是很认真问你要不要加香菜你说要那他是就是会把一片叶子几用叶子不会连那种茎梗都整个给你你知道、
嗯、
那有时候就是那种细心甚至你会我曾经那个有一家他是香菜是另外插在旁边连筋梗、
uh-huh.
然后你说要香菜他再用剪刀剪两三片放下去、
哎、还蛮感动的
就是这种你会觉得当一个小地方他在意那你去看他整家店其实都很干净就是那种干净是他就是有注意细节那种感觉那抹布是干净的不会你看有的那种一口两口这样吼然后抹布一看就太小了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换然后他就旁边那个红色水桶洗洗一泥然后就这样在抹
你多形容一些好香菜
对不对好我是说你会发觉在小地方注意的人
是其实你现在看你只要看到网络上大家在传的米刷几乎都是在比澎湃比大碗的放龙虾
可是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一件
事情反倒是你讲这个香菜东西会让我更感动
香菜它是在点香就是点起那个味道、
啊、
贡丸汤里面是不是加一点芹菜、哦、也是很重要、哎、对不对
重要跟一点点香油、
哦、
一点点
对对、哦、就是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吃巧你这种回到我刚刚在跟你说意大利面的这一块、哦
嗯、
香料的重要性它你说味道不对了那这道菜是不是就走味了
你刚刚跟我讲说我在看一个厨师会不会用香料其实我很忌讳香料的一个使用方式、
嗯、
因为你刚刚你一开头问我说我们谈的香料是干燥的还是新鲜的、嗯、呵呵我很忌讳用干燥的香料下去再去加热再去烤它
哦，
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些有人做佛卡夏、
嗯、呵
最后面团要进去烤箱烤他在上面放一些干燥的迷迭香再下去烤
Uh-huh.
就是等于是说我烤茶叶给你吃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干燥的东西下去再继续脱水因为烤基本上就是一个脱水的动作嘛我们这些烘干的东西应该理论上最好的第一个应该是接触水让它重新再绽放出回到尽量多多少少回到原来新鲜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只要我看到会把干燥香料再继续 直接去脱水加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应该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每一个食材，或者是你对烹饪这件事情如果是在意的话，你会在意每一个食材为什么要放，
有些东西是相连通的啦。如果你喜欢做台菜，你吃台菜，然后当你要应用到异国料理的时候，有些东西我觉得是相通的。
对，就所以我刚刚会说一个俄阿米爽的香菜怎么放，就是这个老板他是在自己的节奏里面，他知道这是我要呈现给客人，我认为这是好的，而不是说啊你来了我看情况啊，然后要香菜啊给你。
哎，这样我就想到一个画面，这个俄阿米爽哈，你就点，就是说是一个很干净的俄阿米爽店，他的桌上就是有，当他上那碗面线的时候，他是有一盅就是洗干干净的香菜，一个剪刀给你剪，然后蒜泥是给你自己压的，哇靠，那一定很感动。
哎，我跟你讲。自己压的姜蒜泥我没有遇到，姜我还真的遇到。台北迪化街附近那个老面店，
嗯，
有没有？哦，然后冬天的时候，我都会去喝一碗他的排骨汤，姜汁排骨汤。
哦，
那他就会这样，他就哎，里面本来就放一点姜，
是。
他说，如果你还要姜的话，就是旁边一个姜放到那个压榨机，就手持的那个，
可爱可爱。
他说，你要自己来还是我帮你？
哦，我喜欢。
然后他就是一个一个动作，慢慢的，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的人就是比快，你知道，啪啪啪啪啪，
没错。
那他就是会说，今天天气比较冷，我再帮你加一点酱汁，好不好？
嗯，
哦，那聊一下，就这样加一点点，这样压下去，
没错，
你觉得那种感觉就不一样。那蒜泥
当然，那味道也是最好的状况啊。
对，
这是
蒜头出来的，其实也是。或者我跟你讲，回到姜，我不知道意大利怎么运用姜，但是台湾哦，我再看一家小吃店。
我懂。
我会说他是不是很在意他的味道，我会从他姜丝怎么用。
那很难啊，因为
不是
姜丝，
我跟你讲，
都是
姜丝这个东西分两种哦、
嗯。
一种你一看知道那个就是工厂外面买来，然后泡在水里面一大盆，
哦、
然后加一把下去，有没有？
还可以很大方的给你
哦，很大方一把下去，
肉什么的都会有的。
那个我承认说哦，这就是一碗多少钱嘛。
对呀、啊。
但是其实我在很多乡下的地方也看过说。他姜丝是旁边咔咔咔咔咔自己切好的，
是是
哦，然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是你可以说是钱的问题，但用另外一个程度来看，那是选择的问题。就是你会选择就同样一碗拉面，有的人开连锁店啊，有的就是顽固老爹的拉面哦。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就会特别去欣赏这种在意，因为姜丝你自己这样切，味道一定是最好嘛。就是你为什么要用姜、嗯、你用姜的理由是，
而且你可以选择你要表现的姜的强度，不同的姜年纪，不同年纪的或者说不同品种的姜，
品种大概只有两种，广东跟这个那个竹姜啦、哦、
是。
但是我就回来我说，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很在意这些香草料的运用的品种有没有，比如说
对
你说以罗勒叶来讲
是
哦，在 Genova 那边它分的品种就多了，
可是说实在的我们台湾这几年种的罗勒叶味，罗勒的味道其实在盛产季节完全不输、
欸、
我认为不输。
这件事情我有时候会有一点有趣，就是台湾还在一个比如说罗勒我有20个品种，或者是我今天薄荷有几个奇怪品种、啊、我们还在尝鲜，
是、
哦、那对方已经在一个传统味道如何在精进，就是这个品种我要怎么去种的更好或者运用的更好、嗯、那我们有时候面对你刚才讲的这个西洋的这个香料这一块还在认识品种以及认识各种不同新的味道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
那你讲到说厨房，你刚刚也提到，我刚刚不是说对于香料的使用我怎么看这厨师，其实也有一个大我自己心目中的大忌。
好，来请说。
就是青罗勒做成的酱料再下去加热，
嗯，
这个也是变成我觉得比较不思议的事情啊，觉得哇 OK。不过可是这个是的确在很多的餐厅的菜单上是大量出现的一个系列，一个 category，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去思考一件事，究竟你为什么要用香料？
嗯，
对不对？
你要是它的颜色吗？还是就是它那个清香味道？
还是
你要它被加热过，已经变成了暗沉沉的味道？
还是你觉得有用就好？
嗯，
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嗯，从很多小细节，比如说蒜头要怎么切，哦，蒜头要怎么剥，这些好像你发觉器具或影片都是由国外来教你的。比较少台菜的人在谈、
uh-huh.
我这样讲没有错，你用拍的、 哦，用 刀被拍完再来切、
啊、
或者用刀子切还是用手剥，有没有？
的确是
不同的逻辑。
我前阵才在录我的那个教学节目，我们这个我就去觉得真的有差别。
好、哦，然后拉回来，你以罗勒来讲，罗勒的这一道菜的意大利文 pesto
pesto
它是有它的意义，而且它甚至发展出独特的用具。那当然你可以不用它、哦、你也可以用很多现代的方式去处理它，但你不会说它没有这个传统。
是，而且的确是造成差异，风味上的差异。就好像我常常举例子，你用果汁机打出来的罗勒的 pesto 就跟倒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我就会举个例子说，你不觉得你在吃所谓的人家说黄金泡菜那种大蒜用果汁机打过的，你一吃就知道了、嗯、是相当猛烈的，完全被整个都被。
如果你要那么强烈，其实就是多一点辣椒多一点蒜头，你就是要强烈，
状况是不太一样。
那问题是蒜头究竟是吃辣还吃香，这就是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的猛烈的状态还是要一个优雅的情形，这都跟主事者他所设定他的产品有关了、啊。
所以我再回来台湾的香料这一件事情、哦、我在看这一件、嗯、你刚刚说要谈香料嘛，
其实我们可以扩大 herbs spices 都可以啊。
好，如果你问我，我最想做一件事情、哦、我是这可能我不知道
你要做的事情蛮多的、
哎、对，我这辈子有好多事要做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我想要研究台湾原生种香料，
这句话
应该是说
有问题也有趣。
好，应该是说原生种的定义我们先定、哦、原生种的定义我会用台湾植物志、哦、日治时代才把植物分类的概念拿进台湾、
嗯、就是说
所以以这一本来断定是不是原生种、嗯、我先定义原生种，对不对？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你的这个议题是有趣的。我记得我跟你讨论过，就是说你要研究台湾原生种香料，这句话没错吗？
嗯哼。
可是你所取样的香料是从植物图鉴上取，而不是从我们的传统菜谱里面取。
不是，
这些事情我觉得诡异。
好，那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一直在看说东南亚其实各国都有它独特的香料文化，
是有历史的，
对不对？
对。
那台湾的香料文化基本上就是中国的，
也蛮合理的。
合理吗？
可能会混，对，合理合理。
可是在这几年我会觉得中国对于香料的要求，一些名厨对香料要求是一直在越来越吃巧，越来越挑剔，越来越精致。
对，可是这些香料也是传统使用中的香料。
对，但台湾呢，我不觉得。为什么呢？我说来嘉平，你买五香粉你会去中药行配吗？
不会，我不会， 我是方便，
对不对？
我顶多挑一个我习惯上次用过的牌子还蛮喜欢的。
但我问你，中药行挑出来的现场配出来的跟你外面买的应该味道不一样吧？
对，可是你讲的原生种这件事情是另
外一件事情。好，我们一个来讲、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以传统的香料，我们的比如八角啊、哦、花椒啊，或者是这个、当归啊等等，这些基本上都不产在台湾、
啊、
哦，所以都产于中国，所以他们要拿到很精致的他们有方法，而我们必须透过贸易。
所以你
那我们在选择的路线上基本上第一次就已经被先天限制住。第二是当我们是因为历史因素，所以导致于我们会接受大量中国的香料，但如果回到台湾，我们回到原住民的思维来看，
那当然那个不一样了。
好，对不对？所以有最近流行的马告嘛、哦、
这个已经
四冲嘛、哦、这已经流行开来了嘛、哦、
所以因为他们有在使用的传统历史。
所以当我们要来谈台湾的饮食文化，当代的再次去思考的时候，我要不要去想想看
当代的饮食文化，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代我不会用文化、嗯、当代我会用潮流来形容。
好，当代的潮流，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检视我们对新香料的运用，要去创造或者要去再次思考的时候，我就想要去知道到底台湾本岛有多少种的新香料植物而没有被
好好被看见。所以你讲到，好，你现在讲到说没有被使用的新香料要运用在创作料理、嗯、这我可以接受， 是完全合理的。
是，
你要找出一个别人没有吃过的就长在台湾的一个东西去创作一道新菜，
要创作新菜，
没错，我不在乎。
对，
我期待从你这边看到是我们怎么样这些传统的东西 会有不同的方式的演绎，或者说你刚刚讲到香菜我们的味道比以前更淡了或什么，这个是反而是我在乎
哦，那是两件事，那是两件事。哦哦，对我而言，我说要研究台湾原生种的时候，
是
他会，我会说原生种香料，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很少被看见哦。赤葱是最近被看见，然后啊，马告是最近被看见，但如果你对味道这件事情再在意，你说马告太贵了，其实你可以用山肉桂子，它味道是接近的。
嗯
哦，那山肉桂子它在这个布农族它是烤鸡专用，在阿美族是吃槟榔的时候用，或者正确的讲我们在用胡椒，你就回到植物学的概念，如果以胡椒剑门纲目科属种嘛，
嗯，
台湾的胡椒科哦，有二属十五种，
嗯哼，
我们自己有胡椒草属以及胡椒属，所以我们有十五个品种。
我们讲的是黑，就是胡椒嘛。
不，我讲
它可能会变成白的、黑的。
比如说月桃是姜科，那我们的一般用的生姜也是姜科。
Uh-huh.
所以它的味道在某个程度上有类似，但不一定一样。你懂我的意思？
好，
所以我一直在观察的过程中会觉得，有一些在别的国家是经济型作物。哦，比如说东南亚的罗望子，在台湾那叫路边行道树，就是你要不要认真面对它的问题。所以台湾这片土地到底有多少种有趣的新香料植物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它，所以它都只能用采集的方式来取得。像我就透过一个朋友拿一个叫屏东花椒的叶子，有百香果的香气，
哦，哇
哦，以及花椒的微微的麻辣感，
嗯，哇，很听起来。
那他就告诉我，哦，这个东西快消失了。我说为什么？哦，因为那个在屏东雾台那一带原本很多，但开路开完以后，那些植物慢慢就消失了。
嗯，
好，那我们就会去说，有很多台湾原生种的东西，它理论上在植物，因为我为什么用植物图鉴？因为我用植物图鉴的沟通是跟全世界沟通。它不是只有台湾的在地思维。那当你去思考说大航海时代把新香料，因为新香料导致了大航海时代，那导致于各国在贸易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你会找到一条路，慢慢各国找到这一条如何去运用新香料的路而变成饮食文化嘛。那这些年来台湾，其实我们当一直在谈台湾味的时候，我觉得除了把台湾以往的传统味道搞清楚，做得更精致之外，嗯，我们也没有说不能创新呢，啊。但是在创新的过程，
这个议题是的确是也是可行的，只是说离我很遥远。
就是，你一直在思考这一件事情，是比如说月桃，我刚刚举例，日本人家把月桃当做经济作物，
月桃的确我们也是有在使用。
台南的粽子就会包月桃叶，
啊啊
哦，然后或者是原住民有一些也要用月桃叶，但是其实月桃叶在台湾。月桃在台湾有18个品种，其中12种是台湾原生种，
嗯，
它是属于姜科，它是花果叶都可以使用，果就是人丹嘛，
哦，
果它的果就是人丹。所以我意思说，我们花这么多力气去看百里香，去看这个所谓的鼠尾草、罗勒各个品种，在学习人家的知识、
人家的文化，
对，但反过来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有很精彩的东西，只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去正视它。所以说我会知道这些事情，是我在这个我是台东慢食节早期创办，也是现在一直有在陪伴他们成长的人，其中有在关山的坎廷部落的一个叫盖亚纳，盖亚纳他们在推广小米，那他们就是把他们家旁边的月桃哦，折成一个类似容器的样子，然后把小米放在里面哦，然后这样煮好小米，然后把那个红梨叶拿去加一点面衣炸了，哦，放在上面加一些那个腌制的洛神，哦，这样子就是他们很知名的菜肴。好，结果有一次邀他们到台北来，然后呢他们没有想到，他说台北人是怎么没吃过吗？好可怕，我准备三天的量就第一天就卖完了，
第一天还没到下午就卖完了。
嗯，他说啊，没关系啦，月桃叶而已嘛，小米再买就有了嘛，哦，那月桃叶，然后乌来也有很多原住民朋友嘛，就去摘了嘛，就完全不能用。
哎，怎么说呢？
那个叶子折不出它的形状，立刻断，然后香气也不对。他说为什么？然后问我说不同品种啊。他说哈，月桃有这么多品种，说台东那边就是另外一个品种，恒春那边也不一样，台南也不一样，那香气是不一样的。 那一次我在聊完把是当就是随口讲嘛，哦，因为 你有研究你知道，但反过来就在思考这一件事，如果意大利光是一个罗勒他都会把它分得这么细，那他会去认真，
那是因为罗勒在餐桌上所使用的占比比例很高，
是，但是
自然而然有那个经济价值，
好，那
人们所涉猎的就比较多，
你讲的对，可是你知道后来我透过朋友了解日本那边他们把月桃当作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在研究，而且来台湾拿过好几次种，
是
回去种就是种不出那个感觉，嗯，然后他们是全力在 发展月桃，也就是回来一个文化的产生总要一个撞击点，比如说番茄在一开始也不是意大利的文化，
不是，不是，
对不 对,
对，
是后来发展的嘛，
是，
也就是你重视它了嘛，或者我这样说，大家现在会吃的山苏在早期根本也是采集而来的啊，
嗯，蕨类，
对不对？所以一个植物能不能被广泛运用，或者说现在马告或刺虫一样啊，
嗯，
是在乎于你怎么面对它，那你怎么找到使用的方式？
我觉得马告刺松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菜，
应该是这么说，你要看怎么看待创造，比如说马告凤梨酥是不是创造，
它是创造，可是马告在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是有它的，
对，那我现在讲的就是原住民里面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我今天可以讲出这些品种也就是代表有人接触过，
听起来你讲的这些原生的香料应该光是从原住民的使用就会发掘出很多很多种，
应该是说过往原住民的使用，因为后来我在问一些原住民朋友，他们也都没有了，他们现在家里也是放酱油，也是用蒜头，也是用姜，然后很多的文化其实你如果慢慢一直挖，它好像依稀有这种概念，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不见了，那我就回来，如果新香料是对菜肴提香很重要，如果吃巧这个概念，你会不会去欣赏提香这件事情
很
重要，
很重要啊，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能够有时间，多拨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台湾原生种的新香料，这是我想做的事。
好，我想可能只是定义我们对台湾原生种新香料这件事，我在想说是不是光从原住民的传统菜肴你就可以先简单的先已经缩小范围，可以集中你的火力在这些东西上面，
嗯，对啊，所以就慢慢来嘛，嗯，因为有的东西你会发觉它其实没有意义，嗯，因为有时候 太讲传统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传统在某个程度上也是被扭曲了，
哦，OK， 有可能，有可能，
对，那有时候，你必须去思考当代以及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会说我透过欧洲，我一开始说这是杂草有没有，但是这个是一个戏虐式的说法，就是你会发觉人家是如何，比如说人家的种子公司如何保护人家的特有品种，在 F1 这上面，嗯，就是特别的处理，人家是如何来重视自己的香料文化，而我们在这方面是缺乏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天气过热，所以你就会引进热带的品种，
我所看到的就是说相较于台湾，嗯，你在讲这些你感觉比较失望的香料使用，我觉得应该在意大利本身他们在料理传统料理上就比较多香料的使用，是真的就比较多，
嗯，
各种不同的香料，
对
啦， 它的多样性比较
多样性比较多啦，
就像你讲的，我刚刚其实我讲到我有点口误，就是说我们在讲新鲜的，如果是奥勒冈我们通常用干燥，可是如果新鲜的我记得有几道西西里菜他会用马玉兰马吉拉纳，台湾真的有这种，他会用新鲜的马玉兰去做他的搭配与使用的酱料，
嗯，哼哼，
还有我们其实常常看到的鼠尾草，
嗯，哼，
在意大利鼠尾草的使用相当重要，我常常会觉得说一个厨意大利料理的厨师会不会使用鼠尾草，其实你可以看出他大概对意大利的传统料理的了解的深入的状况可以看得出来，
我好喜欢鼠尾草，
我觉得鼠尾草是极其棒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要跟鼠尾草类似的话，那我们大概是我鼠尾草我最喜欢的是油封的做法，
哦，
有一道菜，
哦，这还你跟我讲过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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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一道菜它是把那个兔肉稍微煎过，然后就是灌橄榄油，然后放鼠尾草，然后就这样放冰箱，慢火稍微用一下，然后冰箱 放一天，
对，
但是整个油都是鼠尾草香气，好棒，用它来煎，
因为兔肉本身的味道很干净，嗯，可是再加了这些鼠尾草本身就是跟着白肉下去做的，
对，
它会跟着小牛肉 跟着猪肉料理、嗯、都是
很喜欢。那个概念跟我们的油葱酥的概念有很类似，但不一定一样。
油葱酥、
油
葱酥我觉得好，在台湾
好像也不能这样讲，
好重要。
对，可是就是用油把香气萃出来这个概念哦，
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它还经过脱水的动作，油葱酥经过大量脱水的动作，对。
可是如果新鲜的东西进油，我们台湾好像没有、欸、我现在想不出来，哦，想不出来。
我很认真在想，
可是鼠尾草真的是
新鲜马告，我觉得有一点点这样的风格。
好像没有听过有人去炼油，但是香菜油倒是有听过，
听起来又不厉害了。
有人就是上面点一些香菜油， 我有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那 是把香菜打出来，并不是把香菜的，他只是把香菜
那个用果汁机把它粉碎，然后放到里面去，
它的颜色在那油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我这个倒我觉得跟鼠尾草
不一样，
煎香的味道我觉得不一样。
对，所以、哦、我们这一集好像讲的很广泛哦，
都他妈讲到南屿的芋头去了。
但其实有时候我只是会去思考，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香料？在最早大航海有一个可能性是防腐嘛，
防腐
对不
对,
对？哦，胡椒这些都防腐嘛。哦，那最早我们在看，其实我其实本来很有兴趣的是姜黄
啊，有这几年的确他
姜黄这几年反而卖的比较不好
哦。
哎，它曾经很红，但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是。甲仙这个地方产的姜黄油外销到中国
做什么用、
啊、对不起，不，那时候不能叫外销，那时候内销到中国、
啊啊啊、
做什么用我不知道、
啊、
但后来其实咖喱，
对对对，
咖喱是一个、台式咖喱一直是走在廉价的路上，但是如果全台湾最有特色的咖喱我认为 在基隆、
哎呦哦哦、有
因为它的咖喱会加沙茶，
对
对, 对
爆炒，然后风格很强。
你会说这个姜黄这个东西的运用、哦其实它有没有防腐的功能，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可是到后来我说防腐的功能结束以后，后面再谈的是美好的味道。
是，
那美好味道其实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如果因应你在欧洲为什么这么多元， 我如果比它更多元，我自己认为啦，
是
更多元的是印度，就是这个香料的产地这一个地方，
的确干燥的香料这件事情，
那
混合组合，
对，那个组合的味道之美好，就我会用意大利的浓缩咖啡来谈，就是那个咖啡豆其实你要配的
好，没错，
它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说的好，而且各家就好像印度的玛莎拉或是意大利哪一家咖啡的混合的，就是有它的风格，
对，它都有这个所谓的混合出来的家庭味道，但是在家庭味道的逻辑之下又会成长出地区性的共识。
嗯，
那这个事情在台湾的香料运用里面反而没有，
台湾
我们相对是单一的，
似乎就你前面提到的五香粉有所谓的 blending 这件事情，
对，五香十三香这个东西有、哦、
好像
五香其实也不是五种、哦、但是这个概念就整体而言、啊、我们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相对是简单的，
对，葱姜蒜、哦、我好像你讲香料我讲葱姜蒜我就可以讲一大堆，
对，所以
就这样子
了。所以你会发觉说谈香料这个事情在思维上面在撞击的时候，我们跟东南亚的最大差异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它单一的味道其实是在意的、
嗯、
他们对复杂搭配的味道是在意的，所以更没理由我们不好好面对它嘛，我是这样觉得了、
嗯、
所以你在讲香料我就是感慨很深哦，看很多的电影都会讲这些新香料的故事啊，然后讲很多搭配故事，那老实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搞不懂很多的香料的搭配，因为太复杂了、
嗯、
老实说那真的不是我能够搞懂的，
尤其是在印度的对香料的使用，我觉得那也是相当相当
哇，真的我到超崇拜的，然后到后来我发觉欧洲在这方面也是复杂，但是就没有像印度那么复杂，
对，
可是他们把它内化到补药这一件事情，有没有食补，他们有很多香料有这个文化意味啊或爱情啊、欸、或什么会牵扯这一些，相对于印度好像就不一样，
我倒觉得意大利在香料的 blending 上在他们的 Amaro 做的比较多，在他们的药酒，
我现在就要讲这件事，哎，刚、欸、好我们两个刚好讲一样的事、
哦、
就是在这个药酒类的呈现，利口酒他把它变成一方面它是家庭式哦、就是家庭会一起做这个酒，
没错，没错，
有这样子的这个，
然后变成地区性的大品牌，然后变大了，然后变成、嗯、 北部的品牌、南部的品牌、威尼斯的品牌、米兰的品牌，
对，然后再变成调酒，哦，那又是另外一个文化。
嗯，这个就有趣了，再 变成一个 base 让人家去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另外开一集，因为我们已经从香草讲到酒了。好好，我来找找看，
是是是，
哦，好吧，哦，好，那各位听众先到这里咯，谢谢，拜拜，
拜拜。